一位历史学者，七十古来稀，终于找到通往天国的天梯。在历史、信仰、知识、灵性中，与神展开一场心灵的对话。
王寿南教授撰稿，李崇恩老师播音。线上今天特别企划福音专栏《天梯》，欢迎收听。
第十七讲，道德与信仰。有个朋友问我，读了圣经之后呢，发现圣经里都在劝人为善，讲的都和道德有关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只要遵守道德规范就好了，为什么还要相信耶稣基督呢？的确，基督信仰的内容呢，包含了道德规范。如果一个人一生都能够坚守道德规范，那他就是一个好人。纵使他没有信奉耶稣基督，他的言行也符合了基督徒的生活条件和表现，但只是由于他没有信仰，他就欠缺了最后的临门一脚。如果用比喻来说，就像一个人在学踢足球，他呢善于抢球、弹球、传球，只是呢射门不准，软弱无力。而一场足球比赛决定胜负的标准就是踢进对方球门几多球嘛。所以呢，无论抢球、盘球、传球的表现多么好，但是进不了球，那就注定是赢不了。抢球、盘球、传球这些基本功夫就像道德，而射门的功夫呢，就是信仰了。也就是说，走在人生道路上，靠坚守道德规范，脚步可能相当稳健。但如果道路上遇到了障碍，只靠坚守道德的规范，恐怕不容易越过障碍，达到成功的目标了。因为道德规范是要人用意志力来坚守的，可是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，常常会出现软弱的时候。而当意志力不足的时候呢，人往往就守不住道德规范了。例如哈，道德规范里头有一条说不可偷窃，一个人平常呢是不会随便去拿别人的东西的，他知道这是偷窃，不道德的事情，所以他要遵守这个道德的规范，纵使没有人看见也不会去拿。但是呢，如果有一个人一整天没有吃东西，腹内饥肠辘辘，但口袋里呢没有一分钱，这个时候他看到路边有个小店，店门口放着一盘白馒头，而店里没人，他会不会赶快伸手偷拿一个馒头来充饥呢？这就考验他能不能够坚守不可偷窃的道德规范了。如果只凭着人要活下去的本能冲动呢，这个时候啊，相信他就会迅速的抓一个馒头来吃，管不了遵不遵守什么道德规范了。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有信仰，他是会忍着饥饿等候店主人出来，跟这个主人商量，是不会擅自去偷馒头的。现今呢，我们的社会可以说是物欲横流，缺乏公义，身处这样的社会而想坚守道德的人往往是十分痛苦的。 就好像呢是置身在一个有很多毒蛇的山洞里，他要全神贯注来应付毒蛇，生怕稍一松懈就会被毒蛇咬了一口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这个人能够长久待在洞里吗？他不会紧张吗？他不痛苦吗？他会不会想停止这种随时会被蛇咬的威胁恐惧呢？当然会了。那么他又应该怎么办呢？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逃出山洞。不过呢，逃出山洞之后，外面的草丛里也到处有毒蛇，因为这是一个毒蛇盘踞的地方，外面的危险性不一定比山洞里头小，那又该怎么办呢？最好的办法是在自己身上抹上一层油，这种油呢是毒蛇不敢接近的，于是这个在蛇区里的人呢才真正得到安全。在充满物欲罪恶的社会里，坚守道德是十分困难的，因为其中有利诱，有威胁，有恐吓，凭着个人的意志力来抗拒，这是相当不容易的。手一松，脚一软，就抵挡不住外在的巨大压力，人就向物欲，向罪恶投降了。有一个基督徒文群，他在一家食品公司担任业务经理，这公司的专业是制造植物油的，产品有沙拉油、葵花油、玉米油等等十几种食用油。有一天，总经理把文群叫进他的办公室，总经理手里拿着几张纸，就问文群，这里有五家公司的黄豆报价，四家的报价都差不多，只有这一家富祥公司的报价特别低，是其他公司的六折价钱，为什么呢？文群就回答，我也觉得奇怪，所以呢也特别跑到富祥的仓库去看看，我发现呢那一批黄豆早已经过了期，都发了霉，发了霉的黄豆含有毒素，是不能用来制油的。这时总经理想了一下，对文祥说，下订单吧，把富祥的黄豆买下来，快去办。文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心里越想越不安，用含有毒素的黄豆制食用油，这是不道德的行为，做生意固然要赚钱，但也不可以害人呢。文群始终签不下这个订单。下了班，文群就去找他的父亲，他的父亲是牧师，文群从小就受着父亲的影响，很早呢也就受洗成为了基督徒。文群把富祥公司的事对父亲讲了一遍，父亲望着文群说，这是不道德的事，是违反了圣经的教导的，你不可以签这订单呢。文群很迟疑地说，但如果我不签，总经理要我走，那怎么办呢？父亲就说，失业呢是暂时的问题，而偏离上帝的道却是终身的污点啊。文群，你自己祷告吧。到了第二天的上午，总经理就问文群为什么还没有签好富祥的订单。文群就说，我实在签不下去。总经理一拍桌子，指着文群大骂说，你给我走，公司不要你这个人，立刻离开。文群心平气和地回到办公室，收拾一下就走了。下午快到下班的时间，总经理招了业务专员顺康来。总经理对顺康说，文群呢离开公司了，我现在升你为业务经理，明天就要签下 买富祥黄豆的订单，快去办。顺康下班回家，立刻呢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妻子美珍。美珍说，恭喜你升为经理了，你知不知道文群为什么离开公司啊？顺康说，我打手机问文群，文群呢说因为他不肯签买富祥黄豆的订单，所以呢总经理就叫他立刻走。我又问他为什么不签，他说富祥的黄豆是过期又发霉的，所以不肯签。美珍呢、你看我明天要不要去签呢？美珍就说，如果你不签，你就会和文群一样被赶出公司，那你想不想保住你的职位呢？顺康沉思了一下说，这是不道德的事啊，但我又怎么顶得住呢？我不能不顾现实啊。第二天，顺康就签下了购买富祥黄豆的订单。过了三个多月之后，有一天，卫生局几个官员和检察官就带着警察突然来到公司。官员说，检验出这公司的油品有过量的毒素，所以呢，特地来查公司存储原料的仓库，结果就发现大批发霉的黄豆，于是检察官下令把业务总经理顺康带走。刚才谈的文群和顺康的故事，在我们社会中经常会发生。在这唯利是图的罪恶环境里，坚守道德呢，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啊。下面呢，我就要讲一个坚守道德而改变历史的故事了。1759年8月24日，在英国的赫尔港出生了一个小男孩，名叫威廉·威伯福斯。威伯福斯家是一个银行世家，家产甚多，可是人丁不旺。威廉·威伯福斯就是这个家族里唯一的男性传人。他生活富裕，仆婢成群，中学读的是贵族学校。1776年，他进入了剑桥大学文学系，喜爱古典文学，又爱上了打牌。他的牌技高超，被称为英格兰第一牌客，但是打牌并不能够让他得到满足，他觉得人生相当空虚。1779年，他认识了一个法律系的同学皮特，两个人到伦敦议会去听法案的辩论。听完了之后，他们两人对于唇枪舌剑的辩论大感兴趣，所以相约大学毕业之后呢，议会再见。到了1780年，威伯福斯刚从剑桥大学毕业，就在赫尔选区当选了英国国会议员。由于他口齿伶俐，言辞优雅又尖锐，很快呢就成为议会里的新星。但是威伯福斯也并不快乐，越接近政治权力的核心，他越看清楚这些似乎在为国家福祉执行公务的人呢，私底下却是追逐私利，巩固自我的，让他痛心不已。1785年，他受到老师米尔纳教授的影响，信奉了耶稣基督，而且信得非常虔诚，每天读圣经、祷告。这时呢，他渴慕耶稣，对于虚伪的议会产生了厌恶感，很想尽快地离开议会。1786年复活节的早晨，他独自在野外祷告，忽然脑海里出现了一个领悟，我是不能逃避的，我要回到工作中，认知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位置的目的， 而不是跑去当逃兵。1787年春天，威伯福斯就提出道德提升法，却遭受到很多议员反对，不能通过。到了年底，威伯福斯和七个基督徒政治家组成了阳光协会，这实际上是一个祷告会。这八个人都是十分优秀的，专长不同，有研究政治、法律、经济、教育等等不同领域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都是基督徒，都坚持道德的理念。这个八人小组后来被人称为克拉彭联盟，克拉彭是伦敦郊区的地名，他们在这里聚会，而这里呢是威伯福斯在伦敦的家。克拉彭联盟的成员在一起讨论如何去提升道德的改革法案。当时英国盛行黑奴的贩卖，许多商人、军人、政客到非洲捕捉黑人，把黑人当成猪狗一样，手脚上了铁链，关在铁笼里，用船运到英国和殖民地卖给贵族、企业主。这些黑奴不断受皮鞭的鞭打，如果敢反抗，立刻遭受杀死或者被抛到海里。黑奴在英国和殖民地这个人数多得无法计算，他们要做各种各样的苦工，却没有任何报酬。他们的生活比牲畜更差，生死呢全操在主人的手里。这种奴隶制度实在是极不道德的事情。所以1790年威伯福斯就提出禁止奴隶贩卖法案。法案的重点是非洲的黑人是人，不是野兽，把人拿来贩卖是违反基本人权，是犯罪的行为，应该立法禁止。这法案在英国议会引起了激烈的辩论，反对的声浪排山倒海而来。反对的理由呢，主要是第一，英国实施自由经济，黑奴能否买卖呢，应该由市场来决定。第二，蓄奴并不是罪恶，总比让他们在非洲饿死要好。第三，如果没有奴隶，大英帝国的经济一定大幅衰退。第四，法国、俄国、西班牙等国都在贩卖黑奴，英国为了强大国力，要更加进口黑奴。当时投票的结果呢，废奴法案未能通过。但是威伯福斯并没有灰心，继续鼓吹废奴。在议会里，威伯福斯大声疾呼：非洲啊，非洲，你的痛苦深扎我心，使我无法用任何字眼来表达你的痛苦。他的悲鸣让很多议员触动了良知，开始出现支持废奴的声音。反对阵营一看情况不妙，就赶快提出了折中法案，逐渐废除奴隶贩卖法案，结果通过了。但其实这是反对者的缓兵之计，废奴呢是未来的事，而不是立刻实施的。威伯福斯知道这个小胜利呢基本是虚浮的，所以他要更加努力，用具体行动来鼓吹废奴。这当然触犯了既得利益者，他们纷纷指责威伯福斯出卖了英国国家利益，是煽动黑奴暴动的罪犯，是一个虚伪的道德主义者，是骗子，是自由的背叛者，是精神病患。各种各样诽谤的言辞像倾盆大雨而来。英国的议会是两院制的，由人民选出下议院的议员，而英王呢就任命贵族组成上议院。这个逐渐废除贩卖奴隶法案在下议院通过了，但立刻就被上议院所否决。1793年威伯福斯再向下议院提出外国奴隶法案， 要求禁止英国船只运送黑奴，这法案直接就被下议院所否决，不单引来了一片辱骂，连英国国防部长都写信威吓威伯福斯。在英国呢，甚至传出有人要谋杀威伯福斯，他呢也真的曾经两次遭遇袭击，一次头部受了伤。在难以抗拒的压力之下，威伯福斯仍然不断的大声疾呼，奴隶是文明的耻辱，这个衡量的尺寸不是为我个人的利益，我相信唯一标准的尺寸是来自政治上有一个更高的原则，那就是圣经。过度的激动也让威伯福斯生了一场病，病好了之后，威伯福斯又提出监狱法案，要求改善监狱管理制度，尊重犯人的人格尊严。威伯福斯又提出了许多法案，几乎都是跟提升道德有关的。1804年禁止奴隶贩卖法案在下议院通过，却又被上议院搁置了。到了1807年在英国议会上下两院终于都通过了废奴法案，给千百年来的奴隶制度这个恶习打破了一个大洞。但是威伯福斯和克拉彭联盟弟兄并没有停下来，他们立刻又开始推动普世的废奴运动。经过十年的努力，欧洲各国也签订了废除奴隶贩卖协议。1833年英国议会正式宣布黑奴自由了，威伯福斯奋斗了43年的目标终于达成了。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，解放黑奴，奴隶制度自此彻底的消失。威伯福斯一生致力废除奴隶制度，为此他倾家荡产，甚至生命多次受到威胁，但却没有轻言放弃他的理念。对他而言，这是一场道德的战争，他能够坚持到底，得到最后胜利，靠的就是基督信仰。当他软弱的时候，他祈求上帝给他支撑下去的力量。从威伯福斯的故事，我们可以得知，想做坚持道德的事并不容易，而基督信仰会帮助人建立道德的信心，帮助人达到坚守道德的成果。所以，道德和信仰并不互相排斥，而是相辅相成的搭档。
耶稣为我舍命，
你宝血赐我全新生命，你的爱改变我，给我新的盼望，
释迦光芒照亮我前方，相爱改变世界，献上生命，荣耀你的生命，依靠神力发誓祷告，用信心向世界宣告，耶稣是主，世界的真光。彰显你恩典，彼此相爱改变世界，献上生命，荣耀你的生命，依靠神灵发誓祷告，用信心向世界宣告，耶稣是主。
恩膏。耶稣是主。